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
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路德记第一章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拿俄米说，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基或说，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拿俄米说，看哪、啊，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就都惊讶，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路德记第二章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押女子，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，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达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沾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，留在地下，任他拾取，不可吃下他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，约有一依法大麦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。婆婆问他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顾恤你的德福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。拿俄米又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摩押女子路德说，他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
路德记是接在士师记之后，我们看士师记好像是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在约书亚死后没多久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好像是一本失败之书，一连七次的循环，一直悖逆在神的面前，神纵然兴起士师，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悖逆得罪神。但在同一个时段，神也预备了一个救恩。所以读路德记的时候，你要跟士师记一起来看，这不是两卷分开来的书，是两卷要连在一起看的书。在所有人都在犯罪，所有人都在悖逆神，所有人都在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邦女子定义要神，定义要来寻求神，神就供应，神就转变她的命运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所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好像是一个感动人心的爱情故事，看到一个外邦女子失去了婚姻，跟随着婆婆落魄的回流到以色列这地，然而在神的预定，神的安排当中，她遇到了波阿斯，当时的大财主。他没有想过，原来我定义要神，在我最失败、最软弱、最痛苦的环境当中，神转变了我的命运，不单是转变了我的命运，我的家的命运，还转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命运。亲爱的家人，读路德记的时候，有三个属灵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。第一个，那就是在最混乱的环境、最痛苦的环境、所有人都不要神的环境当中，有人寻求要神。因为寻求神，因为爱神，因为定义跟随神，他的生命、他的家业、他的后代得到了完全的改变。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要会注意，为什么人会进入到落入到这种痛苦的循环。本来以利米勒跟他的太太好像当初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以色列，是风光的离开啊，是带着家业、带着孩子、带着丰盛的产业离开。结果呢，孩子死亡，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，痛痛苦苦的回来。我们一定要很明白，是什么使我们失去生命中的祝福。为什么我们理当是丰富的？为什么我们应当是得着产业的？我们应当是靠着神是蛮有恩典和祝福的？为什么我们会失去这一切？本来是丰盛祝福的，结果成为痛苦的。我们要有个敏锐的灵，知道原因是什么，我们就要去避免。当人落入到这种环境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引导，我们能够去帮助，我们能够去提醒，不要看着人从丰盛走到了缺乏的当中。第三，我们要有敏锐的灵。读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见，神啊，让我有敏锐的灵。路德为什么会恰巧的走到波阿斯的田里？当路德将他所遭遇到的环境跟他的婆婆路德去分享的时候，拿二米的灵苏醒了过来。 他知道他要跟他的这个媳妇去做什么，他知道他要交代他的媳妇去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他怎么去引导他的媳妇一步一步的去回应神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灵敏锐起来。拿俄米虽然在外地遭遇到一些的困境，但是他在困境当中他的灵苏醒，他知道要回来，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回来，他怎么引导他的媳妇一步一步一步的回应神在环境当中的引导。你要有敏锐的灵，有时候神在引导我们，要救我们脱离困境，要带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祝福，但我们的灵不敏锐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回应，我们还在埋怨神说，神啊，你都没有帮助我，你都没有引导我。不是神没帮助，是我们的灵太驽钝，没有醒过来，不知道怎么回应神。所以这三个关键是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一定要拥有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讲到了当时的背景。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就是国中又遭遇饥荒，两大痛苦，第一外邦压境，第二伯利恒这个地方既然遭遇到饥荒。很特别，伯利恒被称为粮食之家，伯利恒如果都遭遇饥荒，那有很可能是整个全国都遭遇到饥荒。在士师秉政的时候，竟然是摩押人在压制以色列地的时候，从这两个环境可以来看见，一外有敌人攻击，二我们所住的地方有饥荒，竟然还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的灵要敏锐，第一，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困境？因为当时人心中没有王，所以因为没有王，所以整个迦南美地伯利恒之地竟然遭遇了饥荒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？以利米勒。以利米勒的意思叫做神作王，这是一个关键啊。在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他们任意而行，有一个人为他的孩子取名叫以利米勒，以利米勒叫做神作王，应该是要让神作王的，但是以勒米勒并没有让神作王，所以呢，他就自己想了办法，遭遇饥荒，我不要面对饥荒，我就往摩押地去。人是很有办法的，当人一旦用了他自己的办法，当人有了自己要作王的决定的时候，他自己要往摩押地去的时候，他就遭遇到了困难。你看，生了一个孩子，老大叫做马伦，马伦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病的。基连叫做什么意思？虚弱的。他以为他很有办法，还在摩押地还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娶媳妇，结果呢，你最后遭遇到的是，你不单是自己死了，两个孩子也死了，就是这种的光景。所以当我们遭遇到困境，遭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就有很错误的想法，我要离开教会，现在教会很乱，那我就离开。现在遭遇到这种环境啊，我自己也很多的毛病困难啊，那我就离开教会。这就跟以利米勒离开伯利恒到摩押地一样，我们以为自己找出路，我们以为找方法，结果最终你所生下来的叫做软弱的、疾病的、虚弱的，结果呢，你以为你到了摩押地是要昌盛，结果你到了摩押地牺牲自己的生命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生命，一无所有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就在六到十三节，拿二米的灵都醒了过来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。为什么？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，人兴起了以户啊，改变了整个当地啦，制服了摩押人啊。结果呢，现在以色列好了，伯利恒好了，他们又要回来了。人哦，有时候就是哪边有好处往哪边走。教会有混乱，赶快换教会。哇，现在教会不平安，我赶快换教会啊！我自己有难处，那就暂时先离开教会，先往社会上去，我自己能够想办法。结果遭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面对绝境的时候啊，那我再回来教会啊，没关系的，神会供应的。拿俄米的灵一苏醒起来，那我要回以色列地，这就是神的带领。有时候我们遭遇到困境，有时候我们遭遇到难处，当遇到一无所有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回来教会。回到神的国度里面，回到神的应许之地，神会供应的，神会祝福的。他就打发两个儿妇前行，离开吧。但是只有路德坚定要跟着婆婆，导致厄尔巴已经离开了。你看十六节，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，已经讲两次了，讲两次了，路德就是不回去。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诶，不对哦，摩押人有神哦，而且摩押人在拜偶像的时候，摩押是很昌盛的。那为什么厄尔巴会愿意回到他的娘家？因为那里至少还有希望。我一个摩押人，以色列人是非常厌恶我们的，我一个摩押女子，我为什么还要跟着婆婆回去？我图的是什么？ 没有什么好图的，所以离开吧，离开吧。直到十七节，拿俄米听到他说：“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，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”当拿俄米听到路德说出了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，拿俄米的灵就苏醒过来。这个人不是要跟着我，这个人是因为要跟随神，所以他跟随我。这个摩押女子，她竟然知道耶和华的名字，她既然要定义以耶和华为她的神，她定义要回到伯利恒这块地方，虽然会有挑战，会有难处，但这个路德的女子，她愿意要寻求神，所以拿俄米的灵一苏醒过来，好，你来跟着我。所以来到伯利恒，哎呀，大家都很讶异啊，以前风风光光出去的，现在悲悲惨惨，空无一切的回来了。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啦，叫我马拉吧，我就是苦啊。21节，拿俄米说是神降祸于我啊，哎，这个意思他不是怪罪神哦，是拿俄米的灵苏醒过来。这里的耶和华降祸于我，不是一种埋怨，不是一种痛苦的抱怨，这里是说我现在才认清楚，我现在才开始明白，福跟祸都在神的面前。原来当我离开神的时候，我就从神那边得到了祸，当我愿意跟随神的时候，我要回来，我要寻求神，我要开始得福。所以耶和华降祸于我，不是说哎呀神你都伤害我。有时候人有这种光景，我们的灵要苏醒过来，不是耶和华降祸于我们，是我们因为悖逆神，所以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了祸患。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认清，你愿意祷告，你愿意悔改，你也愿意真实的承认自己悖逆的罪，你愿意开始谦卑，愿意开始顺服，说神，我定义要回到你的国度当中，我定义要回到你的教会当中，我定义要来寻求你，我承认我所遭遇到的一切是我该受的，我从你的手中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祸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转变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定义跟随你，我就相信我要从你的手中领受福分，领受祝福，领受恩典。这就是拿俄米的醒悟。你看第22节，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动手割大麦其实就是在讲逾越节的时刻，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逾越节的时刻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也是逾越节的时刻。现在有个摩押女子在逾越节的时刻，她定义要从外邦地来到迦南美地，神的应许之地来寻求神，就是在逾越节这时刻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不轻忽神的节期，我们在神的节期里面与神的时间表同工，我们就会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当中领受神的祝福。今天整个以色列地的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，有一个摩押女子十次说到她的身份，就是说到有个外邦女子定义要神在逾越节这时刻，她回来，她要在逾越节到五旬节这段的期间，她要来遇见神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从逾越节过后到五旬节这50天，正是人心回转，罪恶除去，进入到救恩的时刻。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为你那个未信者的家人祷告，甚至是为你自己的生命祷告，主，除去我们的悖逆，除去我们的不幸，除去我们的软弱，在这个季节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国度当中，在这个季节把我们带到教会的当中，在这个季节把我们的灵魂进入到你的恩典的当中。虽然我过去失去了一切，虽然我过去做错了事，我以前以为我很丰盛，但我去了这一切，我走到绝境了，主，我要回来。过去我好像从你的手中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祸患，但今天我要改变，我要来寻求你，我要来跟随你，我要来爱慕你。在我今天，我要为我还未得救的家人祷告，我要为我的生命祷告，为我那个传福音的慕道友祷告。他今天要在这个动手割大麦的逾越节这段日子当中，他要得着救恩，哪怕他是像摩押人一样，耶和华岂是时代都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，但就在百姓极其混乱，极其软弱，悖逆的时候，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进入到神的家的里面，只要他定义寻求神。 不论你的过去有多么的糟，不论你的过去有多么的败坏，不论你的过去有多么的这个污秽，你今天只要定义向神，你今天只要为那个渴慕神的灵魂的那个人来祷告，他的生命可以转换，可以遇见神的，可以得着恩典的。我们来看第二章，神就开始预备了。你要看到一二三第三节当中的恰巧这个字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当中有个人叫波阿斯，波阿斯的名字就是很敏捷，很快速，很快速。神的工作，神的救恩是快速的。求神祝福我们，我们为我们的灵魂祷告，为我们家族还未信者的灵魂祷告。我们今天也要遇见波阿斯，就是神快手笔的工作，神快速的工作，神的救恩要进到我的家中，神的拯救要进到我的家中，神的祝福，神的应许要快快的取代祸患，取代痛苦，取代缺乏，快快的进到我们的家中。摩押女子路德就对拿阿米说，啊，容我往田间去啊，蒙谁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，这是旧约的规定。但是说实在的，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他们也没有照顾利未人的责任，所以你看士师记的17章到21章，利未人到处去找住的地方啊，连摩西的孙子都到处去找地方住，利未人没有人照顾的，更何况他们会照着神的心意来照顾孤儿寡妇吗？不会啊，没有人会照顾孤儿寡妇。但是路德就相信，我来到以色列地，求主帮助我遇见那个还愿意遵照神话语而行的人。所以拿俄米就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所以第三节恰巧哪里不走，就刚好恰巧走到波阿斯的田里。哎，亲爱的家人，一到三节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原则，你一定要抓住，今天你一定要抓住这句话，那就是如果你定义遵行神的话，你相信神的话大有能力，神就会引导你的脚步，恰巧也遇见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。在你的缺乏，在你的痛苦，在你的无助之下，你说，主，我定义遵行你的话。拿阿米就说，女儿你只管去。今天神也会对我们说，孩子你只管去，女儿你只管去，儿子啊，儿啊，你只管去。神就会引导你走到那个也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丰富的当中。神会让我们遇见波阿斯，神就会在我们不知道的环境之下，在我们好像走投无路之下，把我们引到波阿斯的田地，就是把我们引到丰盛的田地的里面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波阿斯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至敬的亲属，他今天要快手笔，他有丰盛，他有祝福要来供应我们。只要我们定义寻求遵行他的话，他就把我们引导到他的田里面。所有人都没有在遵照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全以色列地在伯利恒地方竟然有个人叫波阿斯，还是个大财主，还是一个未婚